请我们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是1052页，这是两节是圣经1052页。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力重新建造耶和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0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这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我们应该或者先看哈该，哈该书，哈该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让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11章第7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羊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3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我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第9章第9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我们再来看第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第9节，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第1章 第十节啊，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然后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们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第四章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照耀，如圈里的肥度。然后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最后再回到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早晨呢，我们想一同来看但以理的四重唱。所谓但以理四重唱是包括四卷的先知书，那就是但以理书，还有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西班牙书。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看完了这四卷，我们就等于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已经把就是旧约里面十七卷的先知书我们都一个一个的看过了。那今天早晨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我们从现在到九点，然后我们要休息半个钟头，然后呢我们大概只剩下一个半钟头，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呢，你们如果可能的话，尽量集中精神，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尽量聚精会神的让我们很快的来这个仔仔细细的来这个注意听主自己的话，因为这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浓缩的。我有一点建议，我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啊，因为先知书不是很熟，所以我在上面讲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在上面找啊，就希望能找到这个地方，找到那里，找到那里。那我劝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先知书实在太多了，你要找也找不到。所以我的感觉呢，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你不要在聚会里面翻圣经。我觉得因为你一面你翻不到，一面实实在在翻不到，所以与其你翻不到呢，不如聚精会神的把一些事实把它记住了，或者你做一点简单笔记把它记住了，是最艰难的一天。因为昨天讲了以西结书四十八章啊，然后呢还有除了约拿之外，那些书都是我们很不熟悉，像拿红了、像约珥了，都不是很熟悉的。所以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呢我想我们时间不多，但是我们盼望呢能够很浓缩的啊，我们很浓缩的把这些里面的重点把它点出来。那么最要紧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先知书背后的灵，那么对于我们这样对这个几卷的书呢，我们就认识了。那么但以理书就像以赛亚书一样，也像耶利米，也像以西结，是在四重唱里面打先锋的，可以说是把主调已经为我们起了，可以说先把主调呢已经为我们定好了。所以后面呢，我们知道别的书呢，你很清楚的那个思路也好，内容也好，都是往着那个方向去，都是配合那个主调的。那别的呢，我们知道都是合上去。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先来看这个但以理书。首先呢，我想要让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想在圣经里面能够找到一卷书能够把圣经里面的许多的预言把它归纳起来，大概通通集中在那里，那如果你真的要找到一卷这样的书的话，那么这一卷书呢一定是单一的书。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记得，就是整本圣经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分散在66卷里面，那么这1800个预言呢，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把它重复的去掉，那没有重复的那大概是737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这里面呢大概有600个是重大的事件，其他的零零碎碎的，那么这600个重大的事件。那么这个预言到现在为止它的应验率是多高呢？就是说到底有这么多预言到底是不是都应验了呢？那么最要紧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27%都是预言，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是和这些预言共存亡的。如果这个预言失败了，圣经也失败了；如果这些预言没有应验，那么圣经就不是神的话。这些预言如果都应验了，那我们就知道说它一定是神的话，它是和神的话是画上等号的。我讲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在这个600多个重大的事件里面，现在呢我们大概只剩下20个预言是没有应验，还没有应验，不过它正在应验当中。比方说1991年的时候，那么记不记得，大家还记得吧，1991年的时候有2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一个就是莫斯科从这个苏联，我们这有好多犹太人回来，在那个以前犹太人不可能回来，那么现在呢犹太人是成群结队的回来，那么在 Tel Aviv 那个飞机场上面，大概每20几分钟就有一部的飞机从那边飞来，那么现在呢大概有100万或者150万的苏联的犹太人，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这些回来的这些犹太人可以说是全世界素质最高的犹太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光在这些回来的人里面，最少有3000个以上都是很好的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如果你把他里面那些有音乐细胞的人，你把他组织的话，可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可以成立世界最好的5个交响乐团。那么这个是从苏联那边回来的。那么同时呢，神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从南方，遥远的南方，那就是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呢，那里都是黑人，而且是全世界最穷最穷的一个国度。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虽然是黑人，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色列的后裔，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说好几千年来，他们真正的守住了摩西五经。他们没有遗传，你知道吗？今天在犹太地的犹太人，他们读圣经有好多的遗传。对伊索比亚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根本不跟随遗传，他们是跟随圣经，所以呢，他们也从伊索比亚就回来了。其实像这样的预言，就是应验圣经里面的话。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很清楚，我可以指给弟兄们看。那么这些预言呢，到了1991年就应验，在你以前你一直看不见它应验。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从哪里回来？从西方回来，你知道。你也知道他们从东方回来，但是你没有看见他们从遥远的北方回来，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犹太人呢有350万人是在苏联，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啊，以色列本地才是600万人，才是这个几百万人，这个美国的犹太人就有600万人，所以有350万的犹太人根本就是在苏联，他们没有不可能回来。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晓得有的预言没有应验，但是到1991年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谁会想到说有一天柏林围墙会倒塌呢？谁会想到说莫斯科帝国会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呢？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么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是应验以赛亚书里面的话，那么这些人一定要回来，他们扣也扣不住，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交出来，他们就不能不交出来。 那么不光是北方的交出来，南方的你知道那个时候伊索比亚是在一个专制的一个独裁的一个这个领袖的手下，特别还是夺寝。那么我们知道说怎么样他都不让他们回来，结果我们知道果然到了时候，那么这些从远方的这些女子，南方的女子，他们就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等到这些黑人的，就是黑皮肤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坐着飞机下这个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的时候，那么大家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他们是从最远最远的一个地方来，而最穷最穷，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电视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这个伊索比亚的一个以色列一个女子，她在房间里面收拾房间，那么她看见那个电视上面起火了，她就拿着扫把去救火，就把那个整个电视打碎，因为她实在不知她不懂得什么叫电视，所以你就知道她根本就是从一个最落后最落后的国家，最落后最落后的地带回来的。所以像这样的预言呢，已经又去掉两个了。所以我刚才所说的，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到20个，如果你能找到15个已经是很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在这么多的圣经里面，在这么多圣经预言里面，我们大概知道只剩下15个或者到20个还没有应验。那么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因为从来你找不到任何一卷书它的应验率是这么高的，他神说了一定要成就。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但以理的四重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但以理这本书可以说就把圣经里面这1800的预言等于把它全部归纳起来，把最重要的放在但以理书里面。所以我们很难找到有一卷书是讲预言讲的那么清楚，而是把圣经的预言把它归纳起来。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预言，那么最要紧的应该要读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呢可以说是把那个骨架，整个那个预言的骨架已经为我们架好了。那么这个就是整本的但以理书。那么在我们看但以理书以前，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我曾经说过，但是我想我再说，我怕有的弟兄姊妹还是没有听清楚，这个1800多个预言呢，好像是千头万绪，你不知道从哪里看起。如果你真的要读这1800个预言的话，那一定是会读的眼花缭乱，因为你看你的的的确确每一个都是预言。不过呢，圣经呢是把这些预言呢把它归纳在两个很重要的焦点上，意思就是说，虽然这是1800个预言，但是呢，你知道和两个焦点发生关系，那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才可以。那这好像什么呢？这个好像啊，我们知道天体这个星球在那里转动，或者比方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都知道它是个椭圆的轨道。或者月亮绕着太地球转也是椭圆的轨道。你只要天上的星星，只要是天上的星体，你注意它的运动呢，一定是椭圆的运动。那么弟兄姊妹，你今天怎么画一个椭圆呢？画一个椭圆很简单呢，画个椭圆就你找到两个大头针，你把这个大头针在桌子上，你把它一并并好了以后，然后这个大头针两头呢，你连一根线，那么这个线不是软的吗？那么现在你拿一根尺呢，就顶住那根线，把它往外顶。那一面顶呢，一面你就顺着画，就是你这样画出来一定是椭圆。所以明白吗？虽然这个椭圆上面有千千万万个点，你如果要数椭圆上面的点的话，你千千万万个你要去数它，你不知道是有多少点，所以呢你就弄不清楚了。但是你不要忘记，这许多点这样走来走去，原因是什么？是完全受那个两个点控制的，完全受那个两个点控制的。所以呢你看见说他就是不管怎么样，那个两个点可以解释它，这就是椭圆的上面千千万万点。 所以如果你一直去注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你说这里有一点，然后这里有一点，这里有一点，这里有一点，就好像你读这个预言先知书一样，那么你知道说你可以找到1800个预言，这一个预言那个一个预言，那你怎么解释它呢？你怎么归纳它呢？那原来呢，圣灵在背后已经定好了两个焦点，这个两个焦点一放上去，那么弟兄姊妹，你是可以找到许许多的点，但是呢，都是受他的控制的。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两个焦点，就归纳了整个这个星期他所转动的每一个运动的点。那么预言也是这样。今天全本圣经的预言有1800多个，但是你怎么解释它呢？那就是椭圆的两个焦点，神已经把两个焦点放在那里，然后你看见所有这些预言都是围绕着这两个点的。那么一个东西如果在是圆周运动的话，就是一个如果一个运动是圆周的运动，那只有一个焦点。那么椭圆呢是两个焦点，所以这个两个焦点就好像一个圆周的一个中心一样。我们说一个东西你做圆周运动当中一定有个中心呢，那么我们知道椭圆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东西，有两个焦点。那么读预言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圣经里面预言是讲什么。那有的人在那读预言不错，但是完全这个迷了路了，完全错失了他的方向。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就是说这1800个预言是有中心的，不过不是一个中心，是两个中心。所有天体的运动都是两个焦点，两个中心。那么这个两个中心是什么呢？我先把它说出来，然后等一等我们再来看代理书，很简单了。我们等一等再来看代理书，很简单。那么这两个焦点呢，一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的第一次来，一个焦点是主耶稣的第二次来。弥赛亚来是有两次的，那么这个是犹太人他们想不通，他们犹太人只以为说弥赛亚只来一次，所以你看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所有旧约的预言都是围绕着那个中心来转，所以那个点呢就是放在最后末日的时候，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弥赛亚国的时候。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读预言和犹太学者读预言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只知道弥赛亚来一次，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两次。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焦点不是一个焦点，这个中心不是一个中心，是两个焦点，两个中心。所以虽然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你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分成两类，可以归个两类。有一类呢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一类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在旧约圣经大概是333个。如果你把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你把它读过，你归纳起来，那么好了，你就会发现主耶稣第一次怎么来，主耶稣第二次也会怎么来。所以这样呢，你对于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你就很有把握，因为你知道怎么解释它。你那个解释的定律是从什么地方找的呢？就是当你看见，当你比较主耶稣第一次来和旧约的预言，你把它对一对，你就知道说那么这些预言怎么应验，你就找到了预言的定律。那么你就根据那个预言的定律呢，我们就能够预测，我们就能知道将来主耶稣第二次来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两个焦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这两个焦点就决定了这1800个预言。那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等一等呢，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书就整本的但以理书啊，就是告诉我们的但以理书这里面的预言呢，或者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或者已经在历史上，或者还没有发生。我们知道但以理写这个的时候是他被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被掳的时候就是和以西结同一个时候被掳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后来就被掳到巴比伦，不过他不是在加巴卢河边，他反而是被带到了宫廷里面。那么那个时候的尼布加尼撒王呢，那个时候的这个巴比伦呢，可以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可以说最强盛的国家。那么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被延揽到这个巴比伦的智囊团里，所以呢就在宫中侍立。 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但以理呢写了但以理书。那么我们要记得，那个大概是公元前500多年到600年左右之间所发生，那个时候所发出的预言。所以我们要晓得，那个时候但以理所提到的预言，对我们今天来讲，有的已经变成历史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懂得但以理书这个预言的价值，就是从但以理那个时候发出预言的时候，许多事根本没有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吗？那么这许多的预言，你如果把它归纳起来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你发现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那等一等，我想我们会仔细的去看它，就是到底这个但以理给我们看见，特别在以理书里面的预言怎么样和所发生怎么样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那么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但是呢，但以理是许多的预言又归纳了所有1800个预言，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圣经里面1800个预言，如果你想用一卷的圣经给他一个大概，如果给他一个大概的架构，那么应该就是但以理书。你读完但以理书以后，你几乎就得着了全部圣经的预言的精华。那么你看见但以理怎么样把它布置在两个焦点上，一个是第一个焦点，一个是第二个焦点。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就试着就照着但以理书这里面所给我们的预言，那么我们呢一同来看一看，那么全本圣经的预言。那么我做的时候，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做的时候不一定按照一张张次序，我想我们把它同类的把它归在一起，我想这样我们就会很清楚了。那么但以理书呢，第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第二章那个大象啊，我想我们很快的说一下那个大象呢。你记不记得那个原来是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一个梦？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现在在征服者，他是个征服者，结果呢他做了个梦，这个梦做完了以后呢，他心中非常的不安，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梦里面的结局，所以呢他巴不得能忘记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够睡觉，他非常非常的不安。那么一个人如果不想记得一样东西，一个东西如果非常烦，巴不得这个事不发生，他可以完全忘记。所以第二天早晨他的梦完全忘记，但是呢他把智囊团那些智囊团里面的成员找来，要他们把这个梦解释给他听，但是呢又不把梦告诉他，却要叫他们解这个梦。所以就在万难中间，我们知道但以理他因为心中有神的灵，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他能够去一面告诉但以理尼布加尼撒做了什么梦，那么同时呢现在要替他解那个梦。那这个梦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梦啊好像这个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梦。那么这个梦是什么呢？这个梦我想很简单，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假定弟兄姊妹对预言都很熟，所以我是只是做一个复习就是了。那么这个梦呢，就是他看见了一个大象，这个象的头是金的，胸部是银的，这个腰部是铜的，腿部呢铁的，然后到了脚部是半铁半泥，到了脚趾头也是半铁半泥，然后呢有一个大的石头就砸在脚上，然后呢就叫它金银铜铁变成粉碎，那么那块石头呢就充满了这个大地，然后就变成一座大山，那么这个梦就完了。那么现在呢那个解释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金银铜铁这个四个大部分呢，就是预言将在历史上，那么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是历史，在但以理那个时候往前看的时候呢，那么完全是预言。那个时候但以理他所在的那个时候的国家，那个时候的帝国是什么？是巴比伦大帝国。那么但以理告诉这个尼布加尼撒说，那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巴比伦呢就是那个头的部分。那么接着有银的部分，那么我们知道说就是预言，现在原来那个就说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那就是预言将来波斯要兴起来取代巴比伦。 然后希腊要兴起来取代波斯，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罗马要兴起来这个取代希腊。那么这个我想很清楚，我们今天不是去查它，我们现在只把那个结论。那么根据但以理的解释呢，就是说从巴比伦开始，然后呢有巴比伦大帝国，然后过去呢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过去希腊大帝国，然后罗马大帝国，一直这样下去。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他在那个时候解这个梦的时候，那么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梦就是告诉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从巴比伦帝国开始。不过呢，但以理书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代表人类的成就史，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辉煌的历史，是金银铜铁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先是金的，然后是银的，然后是铜的，然后是铁的。那么一直呢，你往脚趾头这个方向，这就代表时间的流程，从公元前600年，然后到了波斯大帝国，然后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是罗马帝国了。那么现在呢，一直下来，最后呢，我们就到了脚的部分，那么最后呢，应该到脚趾头的部分。那么今天呢，如果就时间来说，我们应该已经靠近了10个脚趾头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就证明说，那颗石头很快就要砸下来，石头呢就要砸在这个脚上，然后要把它变成粉碎。